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时间晚上的9:30，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哦。哇，时间好快哦！9月28号是什么日子呢？大家知道今天是教师节吧？真的是一个算是大家应该要好好怀念，怀念吗？为什么要怀念呢？应该说大家好好感谢自己的老师哦。老师其实有很多种嘛，你说学校老师也是老师啊，但我相信就算脱离学校之后哦，可能在职场上或者是你平常生活当中应该都有可以被自己称之为老师的对象，他可能教你一些可能工作方面的观念、价值观、新的想法，或者是教你新的东西，我觉得那已经不是我们平常讲的这个比较刻板印象当中的老师了，因为刻板印象的老师好像一定要在学校，但我想现在已经不是这样说了。那我觉得今天也是很特别的日子吧，除了是教师节之外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应该在上个礼拜五是几号啊？20号，就是有去看了电影哦。这也是大家可能最近很夯很夯喜欢看的电影，跟学校也有很有关联哦，叫做《返校》。其实真的当下去看那个电影，我先不讲内容啦，我是说影院里面坐的人哦，真的族群蛮多元的。我还蛮喜欢观察，就是说我去看电影的时候，谁也会来看这部片。大概就两个族群吧，很明显，我个人觉得蛮明显的。一个族群就是学生，很明显的学生就是高中生，因为礼拜五是平日晚上，然后就会很明显的看到一群穿制服可能下课的学生，就朋友休揪来看电影。这是在这部片我那时候第一天啦，上映第一天看到的一个大宗。另外一群呢，就是像可能约八年级生，不能九年级生就已经高中生，应该是七八年级生吧，我觉得是最多的。就是说台湾现在的年轻人约20几岁到30几岁，20几一直到40这中间这个 range， 我觉得人数是最多的，非常的明显。那常常大家就是我觉得在看这部电影很有趣，就是说在电影最后啊，我是少数听感受到，因为可能也是上映第一天，感受到有人会在结束就是跑那个 roll call 的时候，就是跑制作的这个人员的工作名单的时候，会有人鼓掌的。虽然没有全部都鼓掌，但是有人就是非常自主的鼓了掌，这也是我比较少会在电影院看到。有的时候会鼓掌，我以前好像也看到某一部片好像也有鼓掌，但是这一次是就是很明显有鼓掌。之前看的那一部有鼓掌，好像是因为是特映会吧，就是说主创的人员有来，像是导演啊、编剧、主要的男女主角有来。那我们这场完全不是啊，就是单纯你买票入场，但是还是听到掌声，这是让我觉得比较意外的地方。那最后这个，我觉得这部片给我的感受还蛮好的，像我已经不知道刷几次，人家说一刷二刷嘛。一刷其实我们不能算刷，就是你去第一次看叫第一次看，之后如果你还愿意再买票去电影院看第二次，人家讲说二刷三刷，我个人就是很想要多次刷的那种人。不是因为对里面的剧情就觉得是不是没看清楚啊，而是说觉得这部片很有意义，然后很多地方会让你觉得感受很好。那像是我自己很喜欢他的音乐，那我就觉得这一部音乐你一定要去影院听啊，就如果你是等之后上了电视 MOD 什么的，那个感受就会有落差。所以我自己是蛮想再刷的啦，就是以这个逻辑来看。那当然这部内容就是大家很清楚嘛，因为谈的是台湾的这个事件，白色恐怖的这个时代。那当然它的故事围绕在这个学校、哦， 所以也跟今天教师节也颇有关联，就借机跟大家提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也欢迎大家去看啦，因为是一部意义非凡的电影，然后它也很适合例如说你可以跟你的父母讨论，或者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看电影的时候蛮好笑的，排队进场的时候前面就看到一个小朋友，应该是他妈妈带小朋友来，我想说这部是辅导级，这小朋友有12岁吗？我印象中辅导级好像小朋友不满12岁好像也不能看吧，就是我印象中是这样，我其实有点忘记那个分级。然后验票的时候那个验票的人员就说，这个小朋友是不是不满12岁，然后妈妈说是，然后他们就被带走了，就没有办法看。其实如果可以他也很适合做更详细的讨论。那我觉得如果像刚刚讲啊，如果你是七八年级生啊，其实你蛮适合用这部片跟自己的父母讨论的，因为理论上台湾的七八年级生的父母是有经历过白色恐怖的这个时期，应该说白色恐怖这个时间不见得有，但一定有经历过戒严，就是因为白色恐怖是一个时段，然后但是整个戒严的过程他们是有经历过，可是他们很小的时候，国小国中，所以其实讨论起来也会蛮有意思哦，这也是推荐给大家的一个主要原因。那详情内容是什么呢？就谈了也不好嘛，爆雷也不好，但他的确很值得去看，不是说大家都就是有钱没地方花啦一直想去看，而是他其实还是有很多在台湾国片的史上是有很多代表性的意义的，那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哦。那今天延续刚刚讲到这个时代的问题，世代的问题，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哦，稍后要继续回到品味生活家，为大家带来这个好诗跟好歌曲。那今天的歌曲当然是很特别的啦，来自雷光下的光明之日，也是这一次返校的算主题曲吧，片尾曲，很特别的一首歌，然后也会让大家心情比较平复放松下来。
关于记忆谁能代替，雨滂沱未停，树 此又如此轻易，你把它留下，独自奔向树林，依稀仍听见你说。
自由的生活吧。
你发现了吗？生活当中有许多的美好，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9:42哦，再度来到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刚谈论到这世代的问题哦，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有的时候对于很多历史上的议题啊，社会价值观，其实在七八年级生是非常想要理解的，或者是也算是，因为毕竟这群人现在就是年轻人嘛，台湾的年轻人还没有进入所谓的中壮年，他们就是一个比较新生代的一群，也当然有一点彷徨跟无助，所以理解不同世代的背景其实也非常有意思哦。今天品味生活家带来的这个诗作呢，一样是这个八年级诗选，我自己就是八年级啦，所以有时候在看这个八年级诗选还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会有一些共鸣，甚至说你会理解说，诶，为什么诗人这样写呢？我们今天谈的第一篇哦，叫做《乌鸦玻璃》，来自王炳富的诗作。一只低飞的乌鸦在桥北撞上迎面高速车玻璃，副驾驶轻轻鼻涕擦在右边裤管的时候，突然理解，生活是细微的崩塌，反复印证巨大的断层。理解内里，碎裂的骨头、指甲裂痕和淤青不可言喻的日常种种死，也许是我们活着更核心的部分。让一面巨大的玻璃接住我们拥挤的脸，相信日渐长大的深渊会救下所有夭折，不被拯救的就等待裂痕，像等死一样。当未知的明日继续扭曲，当我们幻想如一座毁废的桥，以锈斑想象生长，乌鸦乌鸦，你又在想什么呢？身体里的玻璃，还是玻璃另一头的什么？这篇呢叫做《乌鸦玻璃》，你会觉得乌鸦跟玻璃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其实他讲乌鸦跟玻璃，他一开始头两句就说乌鸦撞上了车的这个玻璃哦。其实如果真的事实上在现实当中发生这种事情，你会很惊吓吧？开车的人又吓死了吧？那种砰一声，会非常的惊讶害怕。在乌鸦玻璃哦，我觉得他你会在这首诗里面感受到你好像在看一出剧，就你脑中就有那个画面，乌鸦撞上玻璃的画面。其实他里面谈论到的生与死哦，因为他讲到，因为乌鸦撞上玻璃感觉就也死了嘛，就是一个死的象征。然后到后面呢，他讲说巨大的玻璃接住我们拥挤的脸，然后还描绘了一个长大历程的痛苦，因为长大像是个深渊一样。其实在王炳富的笔下的概念哦，其实他去描绘的就是一个生活跟活着之间的概念。生活其实不只是活着啦，他还加入了刚刚讲到长大的这个动态的变化。那死其实生的相反，大家可以去理解，但是死呢也是生的核心。我觉得他描绘死亡这件事情也描绘得非常的透彻哦。那其实在他讲的这个车上啊，就说如果生活是一台车，你从开启踩下油门的那一刻，你就是等着撞上乌鸦吧，就是你平时本来就是出生开始就是等待着死亡的那一刻嘛，死亡有人早到有人晚到，那当然他用乌鸦的死来做一个很突兀的或者是说很突然的一个瞬间的死亡，才能重新拉回说活着的这个部分，因为当没有意识到死的时候，你又怎么知道生呢？那他在说这个车哦，桥上的车是快速移动，所以也描绘我们生活是非常快的，你 不知不觉你就会不断的加速，是我们不可预料的、不可预期的。所以以八年级生的角度去谈论生与死，就会觉得成长的过程一眨眼就过了，然后你的车就飞快的飙着，你几乎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停下，直到你撞上了乌鸦的这样的一个隐喻跟暗示哦，是这篇乌鸦玻璃。除了乌鸦玻璃之外呢，另外一篇呢叫做煮，这个煮哦就是煮东西的煮，由这个段荣所写的诗作。时间里有什么透了就要发红，或许是侧脸，或许是蛮汉的誓言，也或许齐唱校歌的太阳底下眼里有血，胸口还有宝贝，后来操场被采救，毕业典礼那日换皮，有些熟的也能放凉，像许久未闻的那通电话，话筒还冰着就挂了，你想起邻桌的便当总有鸡腿和香肠，有些事情得要不间断的你我一口，才能争抢，才能发光。很久后你才听出那日的话早就交了，一场失败的宴席，有人逃窜，有人离籍，资历尚浅，不明白过急的刀法使一切筋肉分离，也不明白爱是低温烘焙，佐以芝麻般亮的眼睛，岁月烤你，厌你。这篇呢我叫煮，很像在炒菜，对不对？炖东西的那种感觉，煮东西，什么东西被煮了哈？其实他讲时间呢，时间里什么东西透了，透了感觉就是煮到烂了，煮到就是整个穿透软烂了，好像也是描绘这个时间的变化哦。他把毕业结合跟烹饪有关的意象啊，把东西煮熟放凉，然后东西被冰起来，然后要抢来抢去，建立他的段落的一些连结哦。那他其实常常讲说，在这个诗句当中讲的这个操之过急，就是说毕业好像显得我们要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当然也是一个长大的象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好像很赶着要做什么，很赶着把东西煮熟，很赶着把东西吃进去，很赶着东西，赶着去抢另外一盘食物。所以烹饪的考验，像烧焦啊、割伤手指头啊等等，在诗作当中都有一个意象的展现。所以虽然我们好像在诗里面煮东西，但是它很重要的描绘还是时间啦。就是说八年级，因为你想八年级大概现在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是一个好像要长大又不是很大的阶段，好像刚长大还不明白长大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必须好好思考的时间就成为这首诗的一个命题哦。那它也描绘了，其实煮是一个主动的吧，就说你不是被煮，他的尸体也不是被煮，那个煮是自己操控的。所以不管我们活到哪一个年纪，其实我们还是在主宰生活，我觉得这也是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谐音的感觉，然后也试图的是让自己逃离那个灼热感，因为煮也是一个加热的过程，在整个诗作里面哦都有这样的一个描绘，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哦。现在时间呢是晚上的9:49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段节目还是要带来非常精彩的诗作，还有这个好听的歌曲。我们刚刚前面听的是这个《光明之日》哦，也是刚刚讲到返校的片尾曲。那时候大家讲说，这部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国片哦，算是一个里程碑吧，愿意把一段大家认为比较惨痛的历史作为一个解读，甚至拍成电影，引起更多的共鸣。很多人问这个许汉强导演哦，说你什么时候有机会拍《还愿》啊？感觉返校后要拍《还愿》，但我自己个人呢、啊，他对《还愿》的期待度稍微略低一点点，可能叙事方式也不太一样。但是其实不管是返校跟《还愿》，当初在游戏的设定上都是非常特殊的主题哦。听到的是《还愿》里面的歌曲《码头姑娘》。
大海满是波浪，不见船入港，他站在码头仰望着北方，青丝飞上白霜，心还惦着他，心里没说的那句挡不住花。
9:53，欢迎再度来到品味生活家码头姑娘。这个版本是当初游戏里面的这个妈妈巩俐芳的演唱版本。我觉得他们最近啊，不只是台湾啦，很多游戏都做得超好的，就歌曲都质量超高，并且一定会，当然一定必然会呼应它的主题啦，这也是大家在玩游戏的一个小小的乐趣哦。我们刚谈到八年级诗选哦，这一段节目谈到这一个诗呢，叫做下任前房客的留言。前房客离开之后，屋子又打开了窗，恢复采光、街景和灵魂，能够在尘埃散落之中等待下个房客，类似我的到来。入住前后的人彼此冲突，家具上写着前一个我，成为另一种被默认的顺序。墙上留有被刮坏的漆痕，不属于我，或许也不属于任何人。前房客遗留下的盆栽还在鞋柜上兀自生长着，少数没有落叶的位子踏着前几人的脚印。成为房客后才发觉，前房客的幻影偶尔出现在吃饭、刷牙、出门之间，制止我不是他们的日常，并规矩行走在房子里被画好的每一个步伐。终于我也拉上了窗帘，学习用幻影的颜色生活，克制自己仅有的明亮发光，成为单独的异类，直到漆痕不再变动，那些不属于谁的又再次属于了我们。这篇呢、非常有趣哦，下任前房客的留言，其实他是写给自己的留言啦，并且观察这个房客的生活痕迹，有推断他是怎么生活的，那也思考我能不能延续这个生活习惯哦。但其实这个留言是说给自己的啦，就是说你发现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就是一种心理检视的过程，或者说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这也是非常有趣的。在成长的阶段，你一定会有很多自我检视的历程，然后它不是突然的，可能是一个需要被检视的时候，你觉得重新认识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或者是你从来没有认识过自己。所以在诗作当中用房客去描绘一个好像我是一个房子，然后我一直不断的 update，就是里面有新的住客、新的房客，但其实那都是我，只是我去认识自己的历程，是这一篇很特别的诗作《下任前房客的留言》。那今天也介绍蛮多不一样的这个八年级诗选，希望带给大家很多不同的想象哦。节目最后呢，送上的歌曲，我觉得也延续到今天就是9月28号教师节，我们今天谈论很多八年级的诗作、世代的痕迹、历史的这个伤痕等等哦。应该来听《美丽岛》好了，也是一首非常舒服的歌曲。这个舒服的背后可能有一些惨痛的故事，但是《美丽岛》的词汇里面的歌词，还有它的旋律是如此的祥和跟平静，我觉得也是很具代表性、很具有特殊意义的歌曲，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忘记了，周一到周六晚上的9:30到10:00，准时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我们下周一呢，空中再会喽。微微会继续带着大家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山和田园，我
我们这